你有冇食过热辣辣嘅蛋炒饭呢？喺2023年11月，一个知名嘅厨师因为一碟普通不过嘅蛋炒饭，被指侮辱一个73年前嘅战争英雄烈士，引发咗全国网民群起围攻。到底呢件事嘅来龙去脉系点嘅呢？大家好，我系原子，今日我哋就嚟讲一讲呢件争议事件。王刚出生喺1989年，现年34岁，系一个四川人。他自小就在乡村长大，是一个留守儿童。而留守儿童的意思就是指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外出打工，而小朋友就留在家乡或者寄宿在亲戚家，或者要自力更生，没什么机会跟父母相处。王刚在一次访问中表示，在5、6岁的时候，婆婆以一块半肥瘦的五花肉制作了一味令他印象深刻的餸，自此他就喜欢研究美食。到了12岁的时候，他每逢周末都会去珠海一间父母做嘢的饭堂帮手，削了好几年薯仔，但就从来都没有炒过餸。在14岁的时候，他炒了人生第一道餸青椒肉丝。年纪轻轻的他一点都没有手忙脚乱，当时家人都认为他很有天分，这种感觉令他觉得煮饭很简单，希望在餐饮业大展拳脚。但是父亲就没有支持他的想法，结果和父亲闹了一场交之后，王刚就离家出走。当时性格反叛的他对读书没兴趣，所以就决定辍学外出闯一番事业。在2006年未成年的他先后到了不同餐馆做一些打杂的工作，帮厨师清洁厨房、洗碗、切菜，连外卖的工作都要一手包办。他为了向那些厨师偷师学艺，不断忍受餐馆老师傅的无理斥责，因为要保持忍让的个性才可以得到攞菜刀的机会。在8年间，20几岁的他先后到了60几间餐厅成为学徒。在一次偶然机会下，他终于可以一尝做厨师的滋味。有一日，由于其中一个负责餐馆员工膳食的配菜师傅没翻工，而当日又不够饭送，所以王刚就自告奋勇地炒了一碟茄子肉丝。当时一个老师傅试了几啖之后就跟他说，口感没什么特别，但是味道就不错的。这个说话令他很振奋。
我当时心里很开心，因为这个师傅从来都是挑别人的毛病，得到第一次肯定了，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之后他去了其他餐厅应征做厨师，但每次餐厅的老板都认为他年资浅，没有足够的经验，就拒绝了他。这个不断被拒绝的时期维持了3个月，王刚已经没了钱。就在这个时候，刚刚有一间卖水煮鱼的酒楼需要人手，为了正式成为厨师，王刚除了帮那些厨师洗臭袜和底裤，更加会争着做通渠的工作，令师傅对他刮目相看。同时他非常好学，认真地学不同的菜系，就算老板去采购配料，王刚亦会偷偷地在后面跟住，尝试了解整个采购过程。就是这样，25岁的王刚凭着多年的坚持，他的厨艺已经独当一面。终于在2014年的时候，成功在广州一间酒楼担任厨师长。他更加在做事的地方遇到一个重要的女人姚淑芬。两个人结婚之后生了小朋友，一直过着简单幸福的生活。在事业上了轨道之后，王刚又开始找新的突破，而一个主食频道就引发了他一个想法。在2017年初，王刚看到一个叫做喊菜哥的主食频道，影片的节奏很明快，不过王刚就觉得对方的影片效果夸张，未能够教识观众制作食物，所以他就打算用自己最拿手的手艺来开设主食频道，而老板都支持他这个想法。最初他用自己的旧手机拍摄了一段制作盘龙茄子的片，以图文方式上传到中国资讯平台今日头条。估不到这次分享很受欢迎，获得20万点击率，还有800多个回复，所以王刚再下一城，借了一款智能手机，以一镜到底的方式拍了一段影片，然后放到影视分享平台 Bilibili， 结果得到30多万观看量，令他一跃成为中国新晋教主。为了得到更大的知名度，他决定露面拍手撕包菜的片，坚持自己拍摄、剪辑和配音加字幕，得到接近300万观看量。成为主食网红的王刚，每日午休和夜晚收工之后，都会请同事帮手拍摄，夜晚回家再自己剪辑。他曾经指每日休息的时间只得4、5个钟头，但他的付出就得到可观的收获。在2017年年底，王刚的粉丝数量已经达到60万，他由影片网站得到的收入已经超过他厨师的人工，所以他就辞了职，返回去家乡四川开了一间工作室。 他负责出镜，而老婆就成为了摄影师。几个月之后，他在 YouTube、 西瓜视频、 Bilibili、 微博这些平台的粉丝总数已经过千万，成为了首屈一指的主食博主。不过他的影片就不时惹起了风波。除了传统美食之外，王刚亦先后制作了多条奇特的主食影片，当中包括了泡椒牛蛙、宽油竹鼠、红烧娃娃鱼这些影片。这些制作在 YouTube 大受欢迎，最高达到1300万观看次数。但有些影片就令部分的人反感。在2019年3月，王刚制作了冷吃兔的教学影片。在影片开始的时候，一只可爱活生生的灰兔被放在有菜刀的砧板旁边，而王刚亦有喂兔仔吃红萝卜。但没多久，兔仔难逃一劫，被王刚处理好之后成为了兔肉美食。当时有部分的网民觉得这个举动很残忍。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有媒体前总编辑指责王刚故意在这条片的前15秒加插了菜刀半灰兔的镜头，以动物的死亡来取悦观众，故意制造残酷的反差。但是不少王刚的粉丝就认为他的行为完全没问题，因为任何动物都需要屠宰才会成为桌上佳肴。另一方面，有人指兔肉在四川是很常见的肉类食材，而为兔仔吃红萝卜的镜头是表示他对动物友善。不过这次小风波很快就告一段落，但是四年之后他竟然成为全国话题主角。骗徒手法层出不穷，不少无形银行、学校、政府机构要求你到假网站，令你敏感的资料被歹徒睇到一干二净。所以如果不想成为原子档案下一个奇案主角，你就需要一个可靠的 VPN， 令你上网的时候防止追踪、绕过内容限制和政府审查。而源自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是 Surfshark 的 VPN， 无论你订阅哪个方案，连线装置的数量都是无上限，所以你和你家人所有手机、电脑都可以即时受到保护。更加可以透过 VPN 收看其他国家独家的 Netflix 精彩节目，而 Surfshark One 的 Antivirus 更会保护你免受病毒、恶意软件、数据外泄和私隐威胁的侵害。而且有圣诞优惠，透过原址订购 Surfshark One 的朋友，除了可以享有独家折扣，更加可以获得额外5个月免费，同时为你提供30日退款保证。如果你有兴趣，就记得在下面的内容简介区 click 入独家申请连结，或者输入优惠码 Mr. Atom。在2023年11月25日，王刚在新浪微博发表了一镜到底蛋炒饭影片，但原本平平无奇的炒饭教学影片就竟然在上传不足一日就引发了内地网民围攻。他们称王刚恶意做蛋炒饭侮辱先烈，影射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死。当时中国网民群情激愤，纷纷指责他王大柱出来跪低，故意在今日出蛋炒饭的片侮辱先烈，你一定是不小心啦。但为什么一碟平平无奇的蛋炒饭会被认为是侮辱前国家领导人的仔呢？原来这一切都同1950年发生的韩战息息相关。根据书籍《逃解韩战》，在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朝鲜半岛被美国和前苏联按土地面积划分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沿着北纬38度线在地图上画了一条分界线，分开了两地政权。但在双方建国之后，南韩经常出现大大小小的反政府运动，加上北韩不时对南韩策划恐怖袭击，令两国的关系很紧张。到了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以反击挑衅为理由，越过了分界线入侵南韩，而韩战亦正式爆发。在这个时候，美国和联合国决定派兵支援南韩。在另一方面，共产政权的毛泽东就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派出志愿军支援北韩，而参战的军人亦包括了毛泽东的仔毛岸英。毛岸英出生在1922年，他是毛泽东和第二个妻子所生的大仔。在1940年代，毛岸英曾经在苏联的军校学习，据说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曾经向他送了一支手枪作为纪念。在韩战爆发的时候，他到了志愿军司令部担任俄语翻译兼秘书。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页指出，毛岸英在11月25日自告奋勇上战场兼管理电报，当时他所身处的北韩平安北道大鱼洞志愿军司令部机密位置被美军发现，还派飞机来轰炸。当时入朝鲜作战只有37日的毛岸英不幸受到燃烧弹攻击，葬身火海之中，得年28岁。 事后志愿军根据一块苏联手表的残骸，才能够辨认出毛岸英的遗体。不过民间一直对联合国军和美军怎样得知毛岸英的位置流传出很多讲法，当中比较著名的就是毛岸英炒饭的传说。这个讲法是出自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他在2003年出版的回忆录指，毛岸英当日违反了留守在防空洞的规定，自行拿了鸡蛋在司令部作战室制作蛋炒饭，但是没有想到主食所产生的炊烟引来了敌军军机的轰炸。自此蛋炒饭就同毛岸英产生了关联，有人将11月25日即是毛岸英的忌日笑称做蛋炒饭节，以食蛋炒饭纪念这个抗战英雄，实质就表达嘲讽的意思。久而久之，中国坊间一直认定了毛岸英是因为整蛋炒饭而死，更加令蛋炒饭三个字进一步演变成敏感词汇，所以王刚在毛岸英忌日前发表蛋炒饭影片被认为是非常敏感的行为。事实上，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曾经反驳毛岸英做蛋炒饭而死的讲法，而中国官方都几次高度澄清。在2023年11月25日，即是毛岸英死忌当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旗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针对毛岸英在韩战丧生73周年发布短片，指毛岸英做蛋炒饭生火引来了敌军是最恶毒的谣言。影片强调，当时志愿军只能够吃高粱米，而这种高粱米是没有去壳的谷物，很难消化，根本不能够做炒饭。影片又指当时军中没有鸡蛋，只有苹果，而作战室都没有相关的厨具，不能够煮食。同时根据曾经同毛岸英并肩作战的军人成浦在回忆录中指出，毛岸英一直紧守岗位，就算面对敌军战机侵袭都没有逃走，同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的讲法自然不同。影片同时批评谣言误导后世，强调英烈不容玷污，历史不容亵渎。由于蛋炒饭被指同中共前领导人家属有着莫大关系，受到猛烈抨击的王刚在发布蛋炒饭影片后两日上传了道歉影片。郑重表示，
作为厨师以后再也不做蛋炒饭，也不拍蛋炒饭。
之后他鞠躬道歉，
对不起。
同时展示自己外公佩戴军人勋章的相，指外公曾经参与寒战，强调他对外公的敬仰和谨记外公对他的教育。他在最后指出，影片不是由他发布，是他朋友负责，他保证以后所有的影片都会由他亲自发布。但其实王刚不是第一次因为炒饭教学影片引起了事端，早在五年前，即是2018年10月，他就制作了蛋炒饭影片，当时就连外国知名的 YouTuber Uncle Roger 都在影片下留言称赞他的影片。不过当年这条影片在10月24日被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转载，但这个日子其实就是毛岸英的名单，导致人民日报被网民指责，而王刚同样被波及。而在两年后，即是2020年，又到了毛岸英名单的敏感时期，王刚上传了扬州炒饭的片，他再次受到网民的指责。事后王刚表示自己只是分享美食，不知道炒饭背后的禁忌。同时有人在微博上面指出，王刚每年10月11月前后都会发布蛋炒饭的影片，不可能是无心之失。不过原子翻看王刚的频道，就发现他在其他月份都有发布过炒饭的影片，似乎不是专登选特定的日子发片。但其实近年王刚的炒饭影片，除了因为触犯了中共禁忌而频频被网民指责，他所使用的食材亦曾经受到批评。有网民指他用了较昂贵的食材，煮饭不贴地。另外又指责他的炒饭教学影片太过简单，没什么技术可言，几乎人人都懂得做。今次2023年炒饭事件闹到满城风雨，而王刚一直每4日更新一次的微博已经有22日没有新消息，但是 YouTube 上就有人去他最新的影片留言支持，辛苦王刚老师了，一群人为太子哭丧，将人家王师傅吓到今世都不敢做蛋炒饭了，神奇的国度，王老师我只能够翻墙出来支持你，不用理会那些无耻小人，做好自己。还有人留言，以后每年10月24日和11月25号我都会记得吃炒饭，建议可以将这两日定为世界炒饭日。一碟普通不过的蛋炒饭，除了变成中国11月的禁忌料理，引发了网络大风波，另一个知名厨师公开表示不会再制作蛋炒饭。那你认为王刚身为内地出名的人，竟然对历史事件不懂得忌讳，是自找麻烦，还是只是内地网民爱国精神太过敏感，将一条普通的主食影片都无限上纲上线呢？